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二到第十九节，如果大家看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话，你会发觉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奥古斯丁说，他小的时候，他家里附近有一个梨园，就是一个种了很多梨子的这样的一个园子哈。他和他的这些小伙伴们每次放学以后，他们就去做一件事，做什么呢？就是偷偷的跑到梨园里面去摘里面的梨子吃。然后当他回想起这一件事的时候，他就发觉一件令人常常觉得很奇怪，但是你会发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遇见的，就是那个梨园里面的梨一点都不好吃，又酸又涩，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偷偷的跑进去要去摘那个梨呢？是因为那个梨园外面有一个篱笆或者是一个墙，然后有一个看守这个园子的人，然后他们跑进去要偷这个梨，只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被人看守着，所以他们要去做一件事，就是要越过这个看守去摘那个不好吃的梨。所以你就会发觉在人的生命当中，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种的对规则的，对这种纪律的，对真理的这种抵抗一直在人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我会发觉我们公司里面如果今天推行了一个什么新的政策，一套新的系统，一种新的模式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什么反对的声音，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这一章里面，当天国在不断的扩张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反对的声音出现。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真实的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真实的成为那个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的那个跟随你的儿女。神啊，帮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世上的人的行为，他们不认识你的福音，他们甚至抵挡你的福音。 今天我们却真实地站在这个福音当中，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更盼望将来新天新地那个和你同在的美好的日子。所以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苏醒我们，使我们不要走这世人的道路，使我们真实地走那个智慧的道路，学习过敬虔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动工。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是整个约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哈。前面两个部分我们看到耶稣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不是那个弥赛亚，这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讲到的，对不对？约翰有一个疑问，耶稣到底是不是那位基督，是不是那位弥赛亚。第二个部分就是当约翰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耶稣给我们看到约翰他那个先知的身份，甚至他是先知中最大的，或者说他是妇人所生的当中最大的，他是整个天国的开路的先锋，是不是？好，上次我也特别提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那既然是这样，约翰今天当时为什么会被下在监里，甚至后来被西律王杀害，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澄清的第三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第十二节的经文的上半节开始看起哈，从天国的事工是怎样开展来讲起哈。天国的事工在这里耶稣怎么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哈，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哈，这个天国的事工的开始是在什么，施洗约翰服事期间开始的哈。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耶稣并不是说他约翰开启了这个天国，约翰只是什么，那个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但是你会发觉约翰的事工和耶稣的事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重叠的这样的时间哈，重叠的这样的时间哈。所以在这里，在马太福音的前面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那个耶稣到施洗约翰那里去什么，接受他的洗礼，对不对？然后耶稣受了试探，然后开始一个传道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哈。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整个天国的事工的开始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施洗约翰来到了这个地上，开始了他的事工，对不对？然后天国的事工就开始了哈。而天国的事工的整个的开展，这是我们之前花了很多的篇章来讲到的，就是耶稣的事工怎样来开展。你可以看到耶稣做的很重要的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讲道，他有很多的讲论哈，登山宝训，是不是？他也会和他的门徒讲论很多的事哈。另外一个呢，他有很多大能作为，行了很多的神迹哈，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人，甚至使死人复活，让鬼从这些人的身上赶出去哈。当然，马太在这里讲到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这个不是讲到说天国事工到这个点好像就停止了哈，好像就停止了哈。所以对十二节的后半节的这个理解是整个这一个段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那在这里，和合本的翻译呢，是有一些些的不太准确哈，有一些些的不太准确哈。在这里耶稣用这样的后半节的这个内容来讲论到这个天国事工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的，和合本是这么翻译的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像你看到这一句句子，你就会想第一个想到是什么，我们要努力的进到天国去，是不是？然后呢，努力的人就可以得着了哈。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翻译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一节经文和前面和后面好像都有点不太搭， 因为前面没有讲到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是不是？后面讲到了更多的是说有一那些这个世代的人对天国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很漠视的、哦、甚至是很抵挡的，是不是？那如果你去看新译本的翻译，好，我们来看一下新译本的翻译。好，新译本的翻译是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好，强暴的人企图把它夺去。好，这个翻译呢相对来说更准，相对来说比和合本的翻译更准确一些，而且你会发觉这个翻译、和上下文是有什么连接的，是不是？和上下文 是有连接的。好，但是更合适的一个和上下文连接的翻译呢是这样的，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好，这里耶稣在讲到一件事，耶稣前面讲到是什么，他是那位弥赛亚，对不对？约翰有疑问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然后他要去澄清施洗约翰他的身份是什么，而当他去澄清施洗约翰的身份的时候，他的一个重点是在讲到这个天国怎么样已经开始了，是不是？施洗约翰只是那个、预备道路的那个人，天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事工当中不断的发展起来了。所以这一节经文这个后半节的前面一句是在讲到说天国怎么样、虽然是约翰他生在这个监狱里面，但是天国正在往前不断的推进，不断的推进。但是呢这个推进当中呢又看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正如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一样、看到的是什么？有很多强暴的人，那些强夺的人企图要来抢夺这个天国，抢夺耶稣的事工，抢夺耶稣的事工。所以在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在讲到说天国在什么不断的扩张，猛烈的向前来推进。第二个要点呢是在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有一些强暴的人，他们怎么样在攻击这个天国，在攻击这个天国。比如说希律王怎么样囚禁了施洗的约翰，使他没有办法再去传道，使他没有办法再去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来施洗，是不是？然后你会发觉前面在九章的时候，当耶稣在那里行了神迹以后，赶出了那个鬼的时候，法利赛人怎么说耶稣的？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是不是？这些犹太的领袖，法利赛人是犹太人的民间的领袖，对不对？这些祭司、文士，这些人，他们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来攻击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这个是福音书里面你会越来越多的看到的一个内容，是不是？越来越多的看到了一个内容。同时甚至这些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他们更多的关心的是什么？一位政治性的弥赛亚王，一位政治性的弥赛亚王。所以你会发觉门徒在那里争论什么？当你的国建的时候，求你怎么样一个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是不是？他们常常会争论说，哎，我们当中谁是最大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他们好像觉得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什么起义军一样哈。等这个耶稣成为了那个国王以后，我们就要按照什么辈分，按照这个功绩来怎么样，来领奖赏啊？你可能你是外交大臣哈，你是什么？军事大臣等等。他们更多的渴望的是一位政治性的弥赛亚，而不是一位什么公义的神，不是一位可能会带来审判的这样的一位神。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会发觉耶稣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之前也看到他警告，他警示那些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将要遇到什么迫害，你们不要惧怕，而且你们不但不要惧怕，你们应该在人的面前来承认我是那位救主。他对门徒有关迫害和苦难有一些的警告， 你如果把这个警告和第十一章的内容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觉这个警告是和这个内容是有关系的，是和这个内容有关系的。好，所以如果你正确的理解了十一章的十二节的后半部分的话，你就能正确的理解这一段的内容，甚至是后面两部分的内容，第十一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以及二十五到第三十节。好，二十五到第三十节。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我们就以这两个部分为重要的点来看后面的经文。当然其实耶稣更多的是在讲到一个现状，是说那些强暴的人一直在攻击天国，他也用 一点点小的篇幅来讲到说天国在猛烈的前进。好，天国在猛烈的前进。第十三节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好，耶稣接下来开始讲到旧约的预言。好，这个预言是指向耶稣和他的事工所要建立的这个国度的。好，所要建立的这个国度。好，耶稣说什么？众先知和律法。好，圣经当中很多时候讲到众先知和律法，就是在讲到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好，犹太人会把旧约的圣经分成先知书和律法书。好，先知书和律法书。好，好，整本的旧约的圣经。好，马太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好，整本的旧约的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是什么？就是说预言。好，说预言。好，这个功能说的预言指向的是什么？弥赛亚和他的国度。所以你会发觉马太福音在前面三四章的内容里面，甚至在后面，他常常会引用旧约的经文，说哎，你看这一节经文就是讲到什么，耶稣基督他要出生，是不是？这节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事工要带来的果效，这节经文要讲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把整个的旧约经文里面很多的预言的内容把它指向了主耶稣基督。哦，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这样提到这个问题的。好，所以前面耶稣说天国在不断的前进，好，不断的猛力的推进。好，这个不断的前进，不断的猛力推进，是有一个旧约的经文的预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的。也就是说，神做事不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或者说在耶稣降生前一刻说啊，这个世界太糟糕了啊，我要派我的儿子去拯救这个世界。哈，不是这样。在整个旧约，我们如果读创世纪，你就知道第三章里面就可以显现出那个福音最初的内容，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是不是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一个单数的形式？哈，单数的形式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好，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说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这个功能就是说预言。哈，这些先知也好，这些律法书也好，他们都是什么？指向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的。哈，和他的国度的。而这个预言的功能一直到哪里为止？一直到约翰出现为止。一直到约翰出现为止。为什么呢？因为到约翰出现的时候，这个旧约的预言怎么样已经开始应验了。这是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来讲到的，旧约预言的应验。好，第一个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说施洗约翰出现本身就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十四节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就是马拉基书上次我们读到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怎么样就已经开始应验了。就已经开始应验了。整个的天国因为施洗约翰的出现开始破晓，然后接着出现的就是这位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临了。他是那位什么成全旧约圣经盼望和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啊，那位弥赛亚。所以其实我们在登山宝训在前面很多的内容里面都讲到了这一点，是不是？登山宝训里面特别讲到什么？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是不是？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讲到这里说到一件事，这个天国你们看到现在天国在猛力的向前推进，是不是？这件事是什么？这个是旧约圣经早就预言过的，旧约圣经早就指明过的，早就指明过的。 好，既然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实际发生的这个预言应验的内容，耶稣就说什么？你们若肯领受，你们现在要做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要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是什么？他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他要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所要建立的就是那个神的国度，就是那个天国，就是那个天国。然后第十五节说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相信这些跟随约翰的这些门徒，原先跟随约翰，现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很多他们应该是知道旧约的很多经文的，是不是？旧约的很多经文的。但是今天耶稣要告诉他们一件事，你们今天不是仅仅只是停留在旧约的预言的这个地步里面，你们应该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地步，就是什么？这位旧约已经预言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今天已经来到了，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们这些门徒应该有一个属灵的敏感性，我们知道耳朵是用来干嘛的？用来听声音，听各样的别人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有幸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认识了这位预言当中的弥赛亚，你们就应该来跟随他，而不是像外邦人一样闭起自己的耳朵，闭起自己的耳朵。好，所以门徒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敏感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已经跟随了主耶稣，他们又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敏感性。 好，接下去耶稣要讲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这个世代的人会来抵挡天国，他们为什么发出反对的声音。他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什么？我肯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对这个世代的看法，这个看法是包含这个世代怎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认识施洗约翰，以及认识这个天上的国度。你会发觉耶稣常常会举一些贴近生活的例子来帮助大家，帮助那些跟随他的人来理解说，哎，到底他要讲什么。比如说前面他会用那个衣服补衣服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对不对？而在这里他讲到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一群小孩子他们平时在干嘛？玩耍，对不对？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耍，他们玩的游戏有两个，他就用这两个游戏来做比喻。一个游戏是什么？小孩子很喜欢玩扮过家家，对不对？一个游戏是一个婚礼的游戏，一个游戏是婚礼的游戏，另一个游戏是什么？一个丧礼的游戏。今天这一群小孩子他们在玩一个婚礼的游戏，婚礼的时候就很热闹，对不对？中国人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些婚礼都要吹吹奏奏，是不是非常显示这样的一种热闹。在这里也是犹太人他们也是，我们向你们吹笛，婚礼的时候很喜庆，有人在那里吹奏乐器，还有一些人在那里怎么样跳舞，来庆祝这样的一个 婚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这群小孩子怎么样？有一个人在那里要来玩这个游戏，但是其他的人呢，他在那里假装我在吹笛子了，其他人对这件事什么 无动于衷，是不是？而如果他们要玩下去的话，你要小孩子在一起要玩下去的话，他们有一个规则，玩这个游戏的规则，可能是这个人在这里吹笛子，那个人就要在那里什么跳舞，然后他们就可以玩下去哈。同样的，这个丧礼的游戏也是一样哈。哦，这个人在那里哭哈，那个人就要假装说啊不行了不行了，是不是？哦，耶稣就用这两个游戏来做比喻哈，来给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的人们的回应哈。在婚礼的游戏当中他们不庆贺，在葬礼的游戏当中他们也不哀悼。今天这个世代对耶稣基督的回应也是这样，他们拒绝他是那位弥赛亚。这是耶稣要给我们特别看到的，这个是耶稣要给我们特别看到的。那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拒绝他是弥赛亚呢？耶稣继续讲到了，他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很有趣哈，耶稣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哈，做了一个对比哈。第一个是什么？人们对约翰的拒绝哈。虽然我们在约翰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里面看到，好像有很多的人来跟随施洗约翰，是不是？好像有很多的人来到他那里来悔改、认罪、悔改，然后受洗哈。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有更多的人拒绝施洗约翰，拒绝施洗约翰。耶稣所说的就是当时他看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哈，实际的情况，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着的。人们对约翰有这样的一种拒绝哈。他讲到的是什么？约翰的生活，约翰是什么？他没有沉迷于这些宴乐哈，上次我们讲到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是不是腰束皮带，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哈，没有山珍海味哈，没有这些很奢华的生活，穿的是最简单的东西哈，纯天然的哈，吃的是那些没有人愿意去吃的东西哈。你不要把野蜜想象成那个我们今天到超市里或者什么地方买来的一罐蜂蜜哈。我儿子很喜欢看那个野外生存的那种节目哈，你就会发觉那些野外生存的节目，他们掏到的一块蜜是黑不溜秋的，你知道吧？我们吃的蜂蜜都是什么加工过的哈，加工过的，那个野外的这个蜂巢里面掏出来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吃哈。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生活哈，他不沉迷于宴乐，他也没有去喝酒，也没有去放纵自己哈。但是这个世代的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是被鬼附的，他是一个什么疯子？你看这个人穿不好好穿，吃的不知道吃什么东西，跟我们正常人怎么样不一样？我们都穿着正常的衣服，我们每一餐都是吃犹太人正规的这些吃的东西哈。所以他们对约翰的拒绝哈，他们就说约翰你就是一个什么疯子，你怎么是先知呢？你是疯子，你和其他平时其他的人不一样，你跟这个世代的人都不一样哈。好，那如果他们是正确的话，耶稣又讲到下面一个情况，是不是人子来了现在耶稣来了，是不是耶稣没有像施洗约翰那样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然后吃的是蝗虫野蜜，没有这样描述，对不对？耶稣来了，但是人们仍然对耶稣的拒绝哈。耶稣的生活是什么呀？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哈，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但是这个世代的人对耶稣的评价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他们把耶稣归类到和这些罪人和税吏是什么一伙的。所以你会发觉在这里哈，耶稣的比喻用两个不同的好像 相对立的情况来反映这个世代的人对弥赛亚的拒绝。不管今天约翰来他是不吃不喝也好，耶稣来是又吃又喝也好，这些犹太人都有什么理由来诋毁约翰和耶稣。 就好像中国人说众口难调哈，你今天烧了咸一点那个吃淡的人说你太咸了，你今天烧了淡一点那个吃咸的人说太淡了，我没办法咽下去。哦，在这里也是这样哈，约翰不吃不喝，然后这些人就说什么，你是疯子，因为只有疯子才是这样的，人应该要吃喝，人应该要睡觉，对不对？哦，耶稣又吃又喝呢，他又说你为什么和这些罪人和税吏在一起吃喝呢？他们总能找出一些理由来反对那些人，反对约翰和耶稣。所以你会发觉这个世代人他所关注的内容并不是弥赛亚要不要来，那个为他预备道路的那一位要不要来，似乎他们在很盼望那个弥赛亚的到来，对不对？似乎他们很想要神来振兴复兴以色列哈，但是其实他们更关注的是什么？是他们自己哈。这是一个活在最终的人常常表现出来的一个样式，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样式。他们不关心弥赛亚和他的事工，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要说出自己的不满，因为约翰是什么？在那里进食，他是在那里很过着很朴素的生活，而这群人他们要时常的怎么宴乐的，是不是要时常的宴乐的？好，所以有一个独特的人在那里，就好像今天你在公司，如果你公司的所有的你周围的同事他们都是那些喜欢贪公司一点小便宜的人，而你呢，你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就会怎么样，很容易的群起来攻击你，因为你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异类，你在他们中间是一个异类，更突出的表现就是万一发生什么事，万一你把他们供出去了，因为你没有做这样的一些事，你就不用惧怕，对不对？不用惧怕惩罚，但是他们都陷在这样的一种错误当中。在这里也是这样，这一群人他们很不满，为什么你要进食呢？现在我们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你进食了，我们是不是也要进食呢？那我们真想吃这个很好吃的牛肉呢，怎么办？所以他们在那里说出的是什么？自己的不满。同时呢，他们又常常去责备别人不听从自己的命令。犹太人应该要什么？严格与罪人分开，不能和这些罪人这些税吏一起吃饭。总的来说，当耶稣这样描绘的时候，你就看到了这个世代的一个现状，每一个人怎么样，都是从自己的需要来出发，来思考问题，来说话，来行事为人。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了士师记里面的描述哈，以色列人中没有什么王，个人任意而行，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王，这个弥赛亚这位王，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怎么样，却不接受他做他们的王，因为每个人都要自己做王。很多时候你在小孩子的身上看到的特别清楚，他要自己什么，做他的主人，自己做他们的主人。所以这个世代的人所关注的永远是他们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不是那个弥赛亚和他的国度被扩张。所以呢，在这里你就会发觉哈，他们非常的厌恶施洗约翰和那个主耶稣基督哈。当施洗约翰说你们是一群罪人，你们应该悔改的时候，他们就拒绝施洗约翰，我们不是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你才是一个奇怪的人，是不是？当耶稣在这里传那个带来恩典的那个福音的宣告的时候，他们也一样拒绝耶稣基督哈。这是两个相对的内容哈。上次我们也特别讲到，因为约翰更多的讲到是什么，你不悔改你怎么样，要面临审判哦，你不悔改这个神的怒火就要降在你身上哦，你要就要进入到地狱里面去哦。而耶稣更多的是显出他的恩惠恩慈，是不是？你要知道福音的另外一个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你如果不信这个福音，你就落在了什么，审判里面。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你信这个福音，这个恩典就今天怎么样 降临到你生命当中。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哈。然后施洗约翰假设是第一个来帮助他的人，他就指责说，哎，你应该改变你的问题，你再不改变你的问题，你再不改变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作风，你要什么，你要倒霉的，你要怎么样，自食恶果的。这个人对指责他的施洗约翰说什么，你才是一个奇怪的人，我做的是什么，再正常不过的事，你看这世上的人怎么样，都和我一样。而耶稣来好像和约翰说的是不一样，但是他们讲到的是同一个内容。耶稣来是给他，给这个人看到说，哎，我来帮助你，我可以帮助你把你生命当中的问题解决，我可以帮助你让你的习惯改变，我可以帮助你不再成为那个你原来的样式。他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恩典，是不是？但是这个人仍然拒绝主耶稣基督。好，你跟那些人其实是主耶稣基督要去帮助那些罪人和税吏，对不对？你跟那些人在一起，你能是什么好货色？你还能帮助我吗？这个是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所厌恶的，这个是这个世代的人当他们活在罪中的时候他们显露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对真理的抵挡，对神的抵挡。这本圣经里面你会发觉这个人类最同心合意的一次就是什么，造巴别塔的时候，是不是？他们要荣耀自己的名，不是荣耀神的名，不是荣耀神的名。好，所以这个是这个时代的人所关注的和他们所厌恶的。然后耶稣怎么说的？耶稣在第十九节的后半节说什么？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括号里写的说有古建作，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了。耶稣说什么？这句话看上去好像有点难以理解啊。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一件事，你去读旧约的经文，你会发觉旧约讲到神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平时讲到智慧更多的是在讲到这个人什么很聪明，是不是？这个人的脑袋瓜子很好，是不是？但是你会发觉神的智慧或者说在旧约里面讲到的智慧更关注的是什么，你要正确的去生活。你去读箴言书，箴言书里面很多的是内容讲到的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生活，而怎么样是一个不正确的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智慧更多的是在关注在讲到一个正确的生活。那耶稣基督在这里也是这样，他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就是约翰和他的生活，约翰和耶稣基督他的生活方式就显明出了神的智慧，或者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按照神的旨意，是那个正确的方式，是那个正确的方式。那怎么样显明它是正确的方式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自己显明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是错的，你按照这个错的去做，你就会发觉就好像你今天解一道数学题，对不对？你按照一个错误的思路去解，你再怎么解怎么样也解不出来，你再向别人宣称说我这个思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解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永远解不出那个答案来。但是你今天按照一个正确的思路，你解出了一个答案，然后你再去验算这个答案，发觉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原先这个思路是什么，是正确的。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耶稣说你们如果按照这个智慧的方式去生活的话，你一定能看到这个智慧所带来的那个行为上的这种正确性，那种真实性。而那些诋毁、那些厌恶、那些拒绝耶稣他的人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一定是把他们引向一个罪恶过犯那个地狱的火里面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稍微的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到的内容。我们讲到了什么？两个要点在这节经文里面。 两个要点，这是耶稣要来解释说，约翰今天既然他是这么重要的身份，他为什么遭这样的逼迫呢？是不是这个天国要功败垂成了？是不是这个天上的国度要怎么样被人扼杀于摇篮当中了呢？不是的，耶稣要向我们显明第一件事，就是天国正在猛烈的向前推进，这个是旧约圣经就预言的。但是呢，同时我们需要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有很多强暴的人企图对这个天国进行抢夺，以至于就看到了很多的诋毁，看到了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我看到了很多人来反对甚至污蔑主耶稣基督，污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定是看到这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天国真实的向前在扩展。当你去读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一开始你就会发觉，真的一天就3000人5000人受洗，相信归主受洗了，是不是？但是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保罗到什么地方去，你就会发觉有很多什么，有很多的抵挡，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他们甚至要杀害保罗，杀害保罗。但是整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天国扩展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这个路加都会有一些的描述，说什么，比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门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你再仔细回想，再看到马太福音里面，你继续读这个使徒行传，每一个段落结束他就会讲到什么，神的道大大的兴旺，教会不断的增长，是不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什么抵挡教会的人，有一些是犹太人，有一些是拜偶像的，造那个偶像的那些铜匠，是不是？偶像的铜匠。好，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知道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面前，天国真实的在不断的扩展。但是呢，当主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就会发觉有很多的天国之外的人，他们怎么样，要来攻击，要来企图抢夺这个天国。这个是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真实会遇见的。所以你今天遇到有很多人受洗归主，相信主耶稣基督，这很正常。为什么？这就是天国不断扩展的什么一个现象，是不是？但是你也看到很多时候你传福音，很多人就不理不睬。很多时候我前两上次好像说过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他在那里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最近地铁里面乞丐少了，但是有很多传耶稣的人。他说，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是带着一个好高兴的这个色彩，因为他是把那些乞丐和那个传耶稣的人把他等同起来看。他意思是说，怎么没有人管一管呢？怎么没有人管一管呢？你就会发觉很有趣。在这里你看到一件事，就是有很多人在那里什么传福音，这个是什么天国不断扩张的一个表现。但是另外呢，也很多人听到这个福音，他们觉得很刺耳，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要强奸我的耳朵呢？他说用这样的网络的一些用词来描绘他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 的心情和那种反感那种反感。所以这是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事真实发生的事。所以接着这两个主题，我们应当要怎样行呢？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敏感性。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今天我们有什么？有圣经，对不对？今天我们有弟兄姐妹的团契的生活，我们有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是不是？今天我们有里面有什么？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应该要怎样做，提醒我们不应该怎样去行，是不是？所以你要有一个属灵的敏感性。我举个例子，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常常会举我两个儿子的例子，很多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小孩子很有趣啊。你要他去做什么事的时候，他的两个耳朵像什么关起来了一样，跟他说再多遍都没有用的哈。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在那里做作业，你离着他很远的时候，你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他的耳朵灵敏得不得了哈，把你的一字一句都什么听在哦脑袋里面，记在脑袋里面。所以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内容，我们就会怎么样很敏感。很简单的一件事，你路上哈有人叫了一声，可能跟你的名字很相近，你马上怎么样就回头了。如果叫一个其他人的名字，你可能踩都不会去踩他，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关注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件事有一个很敏感的这种回应。今天我们对神的话不敏感，可能是我们读神的话太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对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不敏感，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的认识不够深。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培养这种属灵的敏感性，培养这种属灵的敏感性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要专注在什么？主耶稣基督身上，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专注在这个福音和救恩上面。你今天专注在这个世界怎样去赚更多的钱，你一定很难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当然我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在这地上工作，不需要去赚得一份收入哈。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把我们的专注点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个时候你才不会为了工作岗位上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在那里闷闷不乐，在那里抱怨连天。你不会因为今天在家里面好像我做的事比我先生做的事更多，就在那里埋怨丈夫。当然不是，我不是说丈夫就可以少做事哦，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就要去承担妻子的责任，对不对？哦，承担很多家庭的责任哈。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能真实的在我们生活的每个领域里面活出更专注的、甚至更专业的样式来。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几百年就能发展成这样，跟他们立国的时候那些清教徒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属灵的敏感性，而这个属灵敏感性的培养一定是不断的去学习怎样专注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之上的。今天地上有很多的声音，你教育你的小孩子的时候，地上也有很多的声音，对不对？有很多的声音听上去也不错，听上去好像也很有执行力，听上去好像也很有果效，是不是？但是那个真实的能存到永远的，一定是主耶稣基督他所讲的真理，一定是圣经当中所启示出来的。好，我们不仅仅是要有这样的属灵的敏感性，我们还要去效法主耶稣基督过那个智慧的生活。你不是光光明白这些道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听到，你们还要什么？行道。这应该成为我们的生命，而不是仅仅我们头脑里的知识。就好像一个减肥的人一样，很多没有成功减肥的人，他们难道不知道长得很胖是有危害健康的吗？他们难道不想要更美吗？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知识没有转化成什么他们生命的方式。所以今天当我们有属灵的敏感性，当我们很明白很多主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却不照着去行的话，这就好像那个雅各书里面讲到的哈，没有行为的信心。我翻一下圣经哈，一下子卡住了哈。我来看雅各书哈，没有雅各书哈。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节好，雅各书二章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是不是？雅各说你有，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为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暂停。魔鬼相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我跟你讲，魔鬼比我们更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个相信要打什么引号的。他如果真实的相信这位神是全能的神，他要审判不义，他还会去犯罪吗？不会。所以他的相信是打引号的，他的相信是什么？是带着一种惧怕的，是带着一种惧怕的。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有属灵的敏感性，我们还要过智慧的生活，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哦，你或许会说效法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效法主耶稣基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讲出来。但是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什么？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另外一面是什么？你不要去效法这个世代，是不是？你不要去效法这个世代哈。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里面有一个例子哈，讲到什么？哦，有一个乌鬼离开了，哦，离开了人的身体。对这个人来说是什么？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对这个人是一件好事哈。但是如果今天你不把主耶稣基督接进来的话，这个乌鬼后面怎么样？带了七个更可怕的鬼，又住到了这个人身体里面去了。所以这里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去效法主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这个效法主耶稣基督一定是带出来另外一面，就是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像这一群在街市上 呼召同伴的这些孩童一样，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今天福音来了，救恩来了，我们如果真实的看到自己是在那个水深火热之中，要进入到地狱的火可怕的结局当中的人，一定是什么？快快的去进入到这个福音当中，是不是？进入到这个恩典当中。而这个世代的人确实相反哈，他们不但不接受这个光哈，就像上次那个谁讲到的时候讲到的，他们不但不接受这个光，他们试图躲在黑暗里，以为黑暗可以遮蔽自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去效法这个世代，不要去效法这个世代。最后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去正确的看待苦难和逼迫，这是我们前面花了好几次的时间讲到的内容，是不是？当这个天国猛力推进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来攻击他们，以至于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冲突，在这个冲突里面一定会经历一些的苦难和逼迫，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些苦难的逼迫。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细细的来思想你的信仰的经历的话，你就会发觉可能你今天独善其身，你不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别人也不知道你的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可能他可以和你和平安稳的相处，对不对？很多时候你一旦亮明你的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就会发生，别人对你的看法甚至刁难。在这一步，当你不但 亮明你的基督徒的身份，你还要传扬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哇，你会发觉这个阻挡是越来越怎么样明显，越来越突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有一些人你跟他一传福音，他怎么样就愿意信了。我以前看见过去医院传福音，明明都是一些重症的病人，可能今天活不过明天的这样一群人，有些人他听到这个福音他就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有些人他即使要死了他还怎么样，像法老王一样硬着颈项硬着心。所以这正是这个世代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今天你不要去害怕苦难和逼迫，在第十章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我们 不过多的去讲。当我们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这一点哈，提醒这一点哈。前面讲到的是我们今天应该活出怎样的样式，最后一个部分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说，我们如果遇见这些逼迫和苦难，我们仍然可以向前行，这就是天国的道路，这就是天国的道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实的看到你的国度因着你十字架上的救恩，因着真实的愿意跟随你的儿女，被你所改变的儿女不断的扩张。我们今天也身在这个国度里面，我们也得着这个国度当中的恩惠，我们也有一位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属灵的看见，以至于我们愿意为你的缘故，为你的事工这个国度的缘故，不断的往前行，不但是效法你，不效法这个世界，更是要在一切的处境当中仍然高举你的名，仍然荣耀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常常是软弱的，我们真实的光景常常是会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吸引的，容易真的去活在这些罪人中间，却更效法他们的行为。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真的不再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看到这些抵挡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因为你爱他们，你也爱我们，你爱这个世上那些敌视你，甚至钉你十字架的人，你为他们来祷告。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一方面有这样的一种分别为圣的心，另外一方面又效法你，进入到税吏和罪人中间，成为他们的朋友，引导他们走义路。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